往下扎根，你只要能够说在土的里面扎下根去以后，你就自然的可以能够向上来结果。就有关整个扎根这件事情，这是讲到这个生命的事情。因为上次我在交通道就说，我们要扎根于神的话语。对于这个神的话，我们要昼夜思想，可以吗？这个声音哈，
可以。
那个我们要昼夜思想，这样来就是来默想神的话，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喂养。什么声音？请大点。那个今天呢，我就要跟弟兄姊妹，我们从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刚才我想弟兄也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从祷告这个方面，我们来交通如何能够扎根于祷告这件事情。好，也许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也是再次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知道主你自己亲自来吸引我们。我们虽然在各处因着一些的路远或者是交通上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依然能够来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看见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就求主你自己的同在显明在我们当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自己亲自来祝福，亲自来显出你自己的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上次我也那个在交通的时候也提到，就说我们读经啊，就像吃饭一样，祷告呢如同是呼吸。因为我们知道说一个人那个你就说一日三餐是正常的了，有些人可能一日两餐，甚至可能还有些人可能一天吃一顿饭，但是你要几天不吃饭肯定就不行。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读经呢就像祷告一样，就是我们的读经就像吃饭一样。所以我们要就是你要一直有吃饭，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供应，才能够得到喂养。这是讲就是说读经如同吃饭一样，祷告呢就在讲就是说祷告如同呼吸。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呼吸哈，你要憋气，憋个几十秒，年轻人可能憋的时间长一点，像年纪大一点的，有时候你可能憋上一分钟两分钟，大概就坚持不住了。当然你把这个祷告比作这个呼吸哈，可能是稍微有点就是说那个稍微有点夸张。因为什么？这个因为我们感觉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至少说我们感觉好像我们不祷告我们这样也是活着嘛，不祷告我们这样活着。但实际上呢，他讲就说我们是要我们的祷告要像呼吸一样。因为你实际上说你说我不祷告我可以活，但是你仅仅指的你肉体的活。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祷告，那其实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很可能已经枯竭，甚至是软弱，有时候甚至是已经进入到一个死亡的过程当中，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因为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啊，就是从神来的属灵的这个生命，一定要有这个神他自己的这样一个的喂养，他在里面这样来供应我们。就是讲就是说这个读经你要像吃饭一样，就是能够一直你要吃饭，你一直你要读经，祷告你也这样，你要随时随地的祷告。那像今天呢，那我们就借着这个尼希米记，我们就来看，就是说像尼希米这样一个人，他刚才我们想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他是在波斯王那边，他是做一个酒政的。做酒政其实这个位置是很高的一个位置。当他看到在犹太地，然后呢他听到甚至是在犹太地发生这些事情以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呢，这就是说让我们接着就是说来从尼希米记里面我们来看，我们如何来学习祷告的这些事情，或者如何来操练祷告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实在是都知道，就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说这个祷告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神的儿女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都非常重要。所以呢，那个而且圣经当中 有很多很多有关祷告的这些的教导，这些的就是勉励，而且他也给出那个很多的这样一个的榜样或者例子。我们都知道说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有主导文，主导文这件事情就是主耶稣亲自来教导他的门徒如何来祷告，而且主耶稣自己他也是一个有这样一个就是时时来向天父去祷告的这么一个的榜样。所以呢，我们就感觉要实在是讲圣经当中对祷告的这个重要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强调，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一个这个信主的，包括我自己哈，我也是感觉说真的是在祷告的这个学习和操练上其实是有很多的亏欠，而且也常常是跟不上。因为我们是有心要祷告，但是常常我们自己有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在祷告上就觉得就是真的是有亏欠，而且当我们有了亏欠以后，你还知道就是说有时候心里会有些东西，就是会有控告的声音啊，为什么不祷告，为什么不那个就是好像在神面前这么忠心，所以有时候你会在这些的事情上会受到一些的搅扰。这就讲于说我们要就是有一个祷告的生活，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这种祷告的生活，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如何靠着神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这种那个持续的这么一个祷告啊。因为刚才讲的就说尼西米记，这是那个在旧约有关被掳归回的这么一卷的书，因为这几卷书就是以斯拉记，然后尼西米记、以斯帖记，这是都是在讲的就是几卷有关那个被掳归回的人，然后被掳归回的一个的书卷。因为以斯拉记它里面所记录到的主要是所罗巴伯他那个带领第一批的这个以色列人，然后犹太人就是归回以后呢，他开始这个圣殿的这个重建。等到后来以斯拉，然后呢就是他这个他就带领第二批的人，然后呢回到那个犹太地这边，所以他就开始在那边就讲的，就说他是在修饰这个殿，因为所罗巴伯他们当时那个把这殿开始建起来以后呢，修饰这个殿，他其实主要是重在讲到有关信仰的恢复，在那边就是他在那边一个敬拜的一个恢复，一个信仰的这么一个恢复，来重建这个信仰。到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来看的就是他讲，就是说他接着这个圣殿的这个重建，信仰的这个重建以后呢，他就来讲就是说城墙的一个恢复。因为你看就整个的这个啊，他说被掳归回以后，他在这个啊犹太地哈，他是我们通常是讲你要是想一个安全的话，你先建城墙，然后呢你再去建里面的这圣殿之类的。但是你看整个的他归回以后，他是先把圣殿给建立起来，他对神的这个敬拜这件事情重新给恢复过来。然后呢等到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是接上这个圣殿的重建，然后开始来把这个城墙能够给那个恢复过来。所以尼西米记讲的这个啊城墙的这个啊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恢复哈。但是当我们来读到尼西米记的时候，它里面你看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圣经一开始就讲的，就是说都是有以第一人称来记录的，来讲就是来讲这个整个这个啊城墙的这个啊恢复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因为第一人称来记述的时候呢，你看它里面它就记录很多的祷告。因为尼西米记第一章一开始，这就一整篇从第四节开始，这就是开始他的祷告就开始。但是呢你再往下看，它就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有另外至少有九到十次尼西米的祷告。这中间还有第九章那边有一个就是很长的祷告，那边呢我想这虽然不是尼西米的祷告，是当时城墙重建前以后那个利未人的一个祷告在那边。所以我们就那个来先把就是说在尼西米记这本书里面它有关的一些祷告，我们来大致来回顾一下来看一下。刚才我想弟兄来带我们就是把尼西米记第一章完整的给读了一下，我想我们就在这里为了节省时间呢，我们就不再读。那个因为它里面主要是讲的就是说 那个尼西米，他是应该听到，就是说从，因为他身在这个啊、那个波斯王这那个就是那个这边，他就说他身在就是所谓的现在就是被掳之地这个地方，他在这地方呢，那个他是听到从犹大那边传来，就是这些有关耶路撒冷的这些坏消息，他就当时说这些有那个那个就是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这样的一些事情，可以讲的就是说那边现在就是回去的这些犹太人，然后呢在耶路撒冷他们当时的这个光景，所以他是听到这些坏消息以后呢，他就然后做了这么一个做了这么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待会儿我想我们那个再回来，然后可以稍微详细一点的，然后以及交通，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就这么一个介绍，他没有提尼西米这个人他的身世啊，他是一个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是怎么一个发生一个背景在这边，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得到这里面尼西米他是来做王九正，刚才提到就是说九正，现在我们可能大概都可能都不是非常熟悉啊，在圣经里面提到九正，因为你像那个在出埃及记当时就是讲到，就是说做这个埃及王，就是埃及法老的这个九正啊，什么就是这个这些人做九正的人，在古代的那个时候，在你君王皇帝那个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官位一个位置，因为什么？他做九正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就是皇帝或者国王，他喝的酒，他吃的饭。他们首先是做酒正的，要先去吃，先去尝，等他吃完以后，他不是说是好像去尝尝这味道好不好，他主要是关键是说他是去为了看有没有毒，他吃了以后没有毒，他才让国王和皇帝去吃，这是做酒正的他们的那个主要的那个责任。他说，所以他一定是国王或者是皇帝他非常信任的人，非常信任的人，而且他是天天就是在这个国王和皇帝面前，就是紧紧在跟着他旁边的人。所以呢，这样子的人，你看，在尼西米，他本来是做酒正，当他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他要想回耶路撒冷那边，回到犹太地的时候，他马上是省长，给他官的，就是给他的位置是省长的位置。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说做酒正这个，那个他其实他的那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在这一个位置，而且我们也提到哈，像尼西米，他应该是在被掳之地，他不是在因为这时候已经是早就已经那个被掳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说是在公元前586年，那个犹就是哪个国就是犹大被掳嘛，后来等恢复以后，这等于是过了70年以后，他才又重新又归回到这个啊。就是要回到这个犹太地，回到完之后，他们要重建圣殿，所以这时候应该是至少70-80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知道说，尼西米他应该是出生在就是这个被掳之地的人，而且他能够做到这个当时的波斯王的这个九正，他无论是语言啊，无论是背景啊，无论是各方面的事情，他应该就是说是要跟波斯王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是这么一个人。他对这个犹太地，他应该我们就可以想象，他对犹太地应该没有多少的那种认识感情或者是联系在这边，但是像这么一个人，当他听到从犹大地这边传来的有关这个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事情，你看他是什么反应，他是实际上他的就是说一个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应，也强烈反应，我想这个待会儿我们那个可以再详细的回来再看哈。那我们就先把就是下面的就是有关尼西米记里面的一些那些别的有关他的祷告的这些事情呢，我们首先来提一下，来看一下整本书他在里面的那个祷告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重。你看从第二章的那个第一节，他提到就是说亚达薛西王是20年尼散月。因为一开始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他是指到叫基斯流月啊那边，等到第二章一开始，他首先讲的就是说，就是那个同一年的尼散月，这个从基斯流月到尼散月，这是至少有4个月的时间，是1月份到，就是中间相隔了有4个月，所以过了这么长时间以后， 你要去有时间去读这个第二章以后，你可以知道说，过了四个多月了，尼西米居然在去那个来去服侍王的时候，他居然面还带愁容，愁容到一个地步，那个连他那个服侍的波斯王都看得出来了。因为他们一开始讲，就说他平时说是那个去服侍国王的时候，他都应该是面就是不能面带愁容，就是面带喜色，就是说你要高高兴兴的在那边服侍。你一旦带了愁容，其实有时候国王他可能会起个就是各种疑心的。所以就过了四个月，居然国王还能够看出来他面带愁容，所以国王就问他，就问他你为什么还面带愁容？所以这时候你看那个紧跟着可以讲，就说当尼西米听到国王去问他说你为什么面对愁容的时候，尼西米叫就是说心生惧怕。我们可以想见，你这个叫什么伴君如伴虎，就是这种情况下，你稍微一就是你所服侍的这个国王或者是皇帝或者是总统什么之类的，他稍微不高兴，你可能就会招致很大的这个一些的问题会出来。所以其实应该是那个情况是非常的紧急，在这边，因为尼西米他就自己提到说他是心生惧怕。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光景里面，尼西米他没法在那到就是跪下来祷告，或者是向神去就是或者是举手在那里向神去祷告。所以他在这边第二章第二到四节就把这过程记下来，就最后他讲就是说他只能默祷天上的神。所以这里面他没有把他向神所祷告的内容记下来，但是在这样一个紧急的一个状态上面，他是来说到，就是说他是来默祷天上的神。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就是说一个祷告的原则可以讲。我们常常在一些紧急的一个情况下，或者是在一些各种环境里面，我们没法开声祷告，或者没法我们可以跪下来，或者是就是说有一些的就是说我们特别的一些方式来祷告，但是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向我们的神，然后呢，在心里来向他来祷告，这叫默祷。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从这里来看的，就是说，尼西米在这一个关键状态，他可以来默祷天上的神。所以，等到第三章开始以后，他就等于说，尼西米回到这个犹太地了。然后呢，经过这个国王呢给他吩咐以后，他就回到犹太地。他一回去以后，他就在那里先勘察这个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的这个状况。他夜里起来，你可以看的话，就是说他夜里起来到处去看这个情况，这个城墙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呢，看完以后，他就开始来就是带领这个当时回归的这以色列民，然后在那里开始这个城墙的这个重建。所以等到第四章的时候开始建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当时这些仇敌，就是说已经就是跟这些犹太人，当时回归了这犹太人在那边混居的那些的不是犹太人的那些所谓的当时迦南地已经或者从别的地方搬进去的或者是当地的那些人，他不是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开始来反对来拦阻来那个就是说这个城墙的重建。甚至你去读这尼西米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甚至有很多的话来嘲讽，说你们建的这些城墙，你们建的殿，说是什么上去连那个什么小狐狸上去一句踩呢都会倒的，他来嘲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当尼西米他那个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事情以后，在第四章的第四节，他就有一个祷告，他就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第九节他讲就说，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周围仇敌的这样一些的搅扰攻击，所以尼西米他也是就是说来到神面前，把这些事情向神来祷告，向神来交托，向神来呼求，然后呢让神在那边来做这样一个管理和保守的这样一个的工作在那边。所以等到第五章，然后刚才我们就是就这个礼拜要背的经文哈，就正好是说在第五章的第十九节，就整个第五章看的就是 是因着犹太人当时这些在犹太人内部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发生了一些难处，所以呢，尼西米就来向神祷告，就是刚才我们要背诵的这一周背诵的经文十九节，五章十九节说的，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求你纪念我与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尼西米他面对就是无论是外部的这些难处，或者是面对就是里面的这些难处，他来到，他也把他就是来把他交托在神的手里，来到神的面前，特别讲就是说，求你纪念我为百姓所行的这一切事情，施恩于我。他确实在这边，他就说他在这边为这些百姓的整个的这些状况里面外面的难处来向神呼求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就是说，我有这个需要，会有这个需要，他向神。实际上就说我们常常我们也是，就说我们当然有为教会祷告，或者是为救恩，为神的救恩，为福音，为各方面的事工来祷告，但常常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都是应着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需要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神他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也就是说无论是他的就是有关教会啊，或者是有关就是整个事工的需要，他也特别会顾念到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我们个人在神面前对神的需要。当然我们个人的需要在这边尼西米他也是为着城墙的这样一个重建，在这边所遇到的这些难处向神祷告，看起来像是他个人的需要，但实际上也是为整个有关神在这边所做的工作来祷告。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就是专门是以我以第一人称来提到的。所以等到第六章的时候，他就讲，就说这时候那些仇敌就想去害这个尼西米，说把他约出来，然后呢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聚一下，但尼西米马上就识破他们的这些计谋，说你到那去无非是想害我，我不去，说我这边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所以呢他就不去在那边。但同时在这样的时候，他依然他对神还是以祷告在那边向神的祷告，在第六章第十四节第九节那边都说的，说我的神啊，仇敌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求你坚固我的手。他还是说在这些事情上，他对那个他所面临的这些的事情，尤其是针对尼西米的这样一些的攻击这些事情，他还是说把他来仇敌要叫我惧怕，但是神求神来纪念他，他则让神来坚固他的手。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借着尼西米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这个忠心的这么一个祷告，所以整个城墙的重建，你看建的时候是一段一段，各家按照就是对着自己的那个家门，对着自己的家在那里建，而且你看就是说其次是什么，其次是什么，就是所有人都被这样就是说被动员起来，然后呢来重建这个城墙，说只用了52天就把城墙就给重建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神的工作在那边，因着他们能够来向神来交托，来紧紧的来倚靠神，所以神就把他自己在这边所要完成的这样工作，然后呢来带领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能够来完成。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他来做恢复的工作，他的中心他其实是要来恢复我们这些人，来得着这些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的就说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这个圣殿的重建，还是这个这个城墙的这样一个的重建起来以后呢，他就讲的其实是讲的有关神权柄的这么一个的恢复。这个恢复呢，它是从让我们从外面的这样一个的恢复来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这样的一个恢复，就是说我们人要来归向我们的主，归向我们的神。所以他最终神他做工是要做在我们的里面，当然你可以看得见的是从外面的开始，但是呢他最终是做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每个人的里面。所以呢当这些工作恢复过来以后，整个的这个回归的这些以色列人，他看到神这样恢复的工作，所以在第九章整个的一章，这是利未人然后呢带领众百姓所做的一个长长的一个祷告。那个 当然我们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来交通整个这一章，就是第九章这个祷告。但是当你去读第九章这个长长的利未人做的祷告以后，其实你可以跟第一章的那个祷告去比，其实他的祷告的原则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的操练是有一系列原则，我们可以来跟从。然后呢，我们尤其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我们有些的这个祷告的这样一些的原则呢，我们可以当我们能够抓住这些的原则来操练我们的祷告，我想那个我们可以更蒙神的这个悦纳，更蒙神的这个垂听。所以接着这个过程以后，然后呢，你就中间他是记录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家谱的这个事情哈，谁回来谁回来。所以等到最后一章十三章，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就是那个四节的经文，那是四个非常简短的祷告。我想今天呢，我们等到最后，我们会把这四个简短祷告呢，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而且其实非常有意思，虽然非常简短，但是他在里面他所发表的有关祷告的这个学习，其实是他的那个属灵的含义其实是很高的，很高的。你看他短，但是呢，他有所发表出来的属灵含义其实是很高的。我们最后有时间，我们可以来做一点简单祷告哈，做一点简单的总结。总之我们来看，就是说整个的尼西米记，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祷告的人。他的祷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长有短。尼西米的祷告整个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事情是有长有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向神的祷告，其实是并不在乎我们祷告的长短的这些事情，而是在乎我们是不是在灵里面能够来向神来祷告。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尼西米的这个祷告，他是随时随地这个祷告，他并不在乎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一定要在这或者在那然后才能祷告，他是随时随地来向神有这个祷告。就是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向神来祷告，就是要向神来祷告。所以那个你想，就是因着他向神这样一个祷告，神能够来保守来垂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尼西米记，能看到借着祷告让尼西米能够成为一个的得胜者。然后呢，而且这里面他主要刚才讲就是说他是在灵里面一个祷告，而且是按照就是说他里面的感动随时随地然后呢向神这么一个的祷告。这是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学习和操练上有这些属于原则，我们随时随地向神祷告，我们也不在乎我们向神祷告的就是说长和短，只要我们诚实的用心灵和诚实来向神来祷告，神他是必定来垂听的。就是我们要随时随地的转向主，然后呢把我们需要，把我们向神的呼求，然后呢来向神来去诉说的时候呢，神他就必定把他的那个对祷告的回应来向我们来显明。好，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就是看到，就是尼西米他作为一个就在这里被神所重的这么一个神的一个仆人，他所显明的这些祷告上的一些原则。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就是说当然可能我们对于祷告的事情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知道许多的事情，但是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需要祷告，或者说我们要怎样来祷告，或者说我们的祷告就是要祷告些什么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借着尼西米记第一章里面所显明的，就是说尼西米这个祷告呢，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来做一些的交通哈，所以来交通。所以当时我们来看的，就是说一开始我提到，就是说尼西米一开始他所开始的这个一开始他所开始祷告的背景，是因为他那个听到从犹大帝那边那些传来的这些消息，是说的，就是说他在被掳归回的这些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那边，他遭遇到很多的事情，就是遭大难，受凌辱，而且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些坏消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尼西米听到了这些消息以后，他是什么反应？在第一章里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是坐下悲哀哭泣进食 祈祷，他至少他有这些动作，他在那然后听了这些消息以后，他坐下来，然后在那里向神来哭泣，然后呢有一个这样的心理一个沉重一个悲哀，然后呢他有一个进食，而且他在那里跟神去祈祷。所以我们因着这些事情，刚才提到就说，在古代因为他城墙被毁嘛，城门被焚烧，在古代一个城他没有城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是非常危险，因为尤其是当时被掳归回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你想他过去是孤父家亡，然后现在他们虽然回去了，但是还是跟那些那个外邦人在一起杂居，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来掳了他们，攻击他们，来骚扰他们，所以没有城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这样一个一个的事情。所以在这边我们刚才讲的就说，尼西米像这么一个第二代的犹太人，而且是出生在外地，生长在外地，又在那个皇宫里面来做酒政这么一个人，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算是犹太人，但是他听到远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的那个所谓的他的故土那边的受到这么一个的那个困难以后，他的反应确实是非常难得。因为什么？就刚才讲的，他这样有这样一个反应，其实是非常难得。这里面讲的说他是叫悲哀几日，虽然是几日，刚才我们提到就说从祭司流月到尼撒月，这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有四个月的时间他能够一直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那个持守，有这样一个祷告，所以他一直是这样，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那个民族主义者，因为他如果他是从一个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很可能当时看到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的那个需要啊，有这样的需要出来以后，他很可能就是招聚一些的人起来招兵买马，然后呢来募集这个款项，我们到那里去跟这些人打仗，所以把他们给那个就是赶走什么之类。他应该他如果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很可能是这样来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反应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他的反应是就是坐下哭泣悲哀进食祈祷，这是一个属灵人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他是把这些事情交在这个神的面前，把这些事情是交在神的手里，所以他能够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有四个月的时间在这里来持续的来向神祷告。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祷告要有这样一个操练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持续的这个祷告。我们有时候往往就觉得好像向神祷告一句或者向神那个祷告一次，就觉得神他必定他来垂听，他就一定听我的。我们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了什么事情我们自己都会忘掉，但是神在这边让我们可以借着尼西米让我们可以看到祷告要持续的，要持续不断的来祷告。因为神他常常把一些负担哈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尤其是当我们就说当我们就是在教会的这个祷告，就是教会的这些守望祷告的时候，那个因为我们常常不单是为自己祷告，也要为教会来祷告嘛，神他把一些负担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当把这些负担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时候，我们就感到会感到一种沉重的这一种里面一种东西在这里压着我们，在这个压着我们。是像这样的话就说神他把这样一个负担放在每个心里以后，就是要让我们把这样一个负担呢给接过来，接着祷告，然后呢向神祷告把这个负担给释放出去。所以这是我们在开始学习祷告的时候我们那个需要来注意的。因为这个有人可以说我就说好像我没有负担，所以他就不去祷告，那个甚至就是说那个他是就说感觉就是好像那个这个负担在我里面呢，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祷不出来或者一些事情。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的就是说有关怎样把负担给接过来啊，从神而来的这些事情把负担给接过来这些事情来讲，我们其实有需要在身边有一个比较敏感的这么一个灵，因为我们需要神把我们的眼睛给打开，也打开，然后呢让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需要在那边。神他把他负担给我们放在里面去有个感动， 我们他就是要让我们用一个从一个属灵的一个角度来看见教会的需要，看见众弟兄姊妹的需要，甚至看你自己。有时候我们往往不认识自己，我们连自己是有什么需要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因着有这样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负担，我们可以来看到有什么的需要，能够让我们能够来看见的。然后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的负担呢给接过来，给接过来以后呢，然后神就在这边呢，他就在里面来做这样一个那个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借着就是说从里面所领受的，能够来向神去就是说能够就是向神来祷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说好像那个我没有负担，我没有负担然后来祷告呢，实际上是我们里面我们的心并没有向神来打开，然后呢神他也没有就是说你没有把神已经在你里面的有感动的已经给你托付给你的一些负担呢给接过来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神对每个人其实都有心意，都有带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对神在灵里面要有敏感的心，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有就是有这样从神而来的这么一个负担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敏感哈。我想这是一个常常有时候我们可以感觉那个可能也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负担太重，然后呢我们常常有自己太多的事情，或者是工作上的或者是生活上的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们自己背着很重很重的负担在那边，我们自己的负担我们放不下，所以你就很难去为着教会或者为众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去祷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在负担上讲，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对负担就是说那个深有感动我们不接过来，有时候很可能是我们自己背负着很重很重的东西不愿意放下去，然后所以都有可能影响我们在神面前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祷告的这个学习上我们自己要来那个就是来注重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就是说尼西米他是怎么祷告。在第五节第一章的第五节他讲的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这是讲的什么？他首先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说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然后呢他就按照神他的属性来赞美神，来感谢神，来称颂神。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在利未就是在那个第九章的利未人所做的祷告里面他也是这样，就是说他用一开始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按照神的属性来赞美来感谢。我想这是就是说我们在操练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来那个注意的。因为那个这里面他特别提到就是说是天上的神，因为你去尤其我们读整个旧约的时候在悖论之前很少人提到耶和华神是天上的神，但是当他悖论归回以后天上的神这个名词就是频繁就出现的就很频繁，他就一直把那个神呢称作天上的神。所以我想这是对于这些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讲哈，我在想过去他说耶和华神是我们就是说这是专门给以色列人，然后呢是亲自启示给他们，我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有这种感觉好像是他们被拣选的。但是被掳归位以后他们把神称作天上的神以后，这时候他们就真的是知道，尤其是那个这些以色列被掳，这是因着波斯王古列下旨让他们回去的嘛，所以他们就知道因着这些事情神他是掌管天下的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所以他们就知道说所有的事情神他不但创造天地万有他也掌管天下所有的人，尤其是他讲的说世上君王的心就像水沟里的那个龙沟里的水一样在神的这个手里能够随意的流转。他就借着被掳归回这些事情呢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这位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这叫把他们称作天上的神。其实哈那个三十多年以前那个当我父母从国内那个来探亲，第一次来探亲的时候那个我们就因为他是一开始签了好几次才签，等到最后一次签上以后呢，然后呢他就那个当时要从北京，然后他们不会英文，他们从北京中间要在日本 然后住一夜，然后转机从日本，然后再飞到芝加哥，然后从芝加哥在那里，然后我们再去接应。当时我们住在底特律那边，所以整个一个过程就不会英文，他又要在日本那边又要再待一天，然后才能到美国。到美国来，整个的过程，他一开始就发愁得不得了，就是最后他是怎么能够就是平安的能够到来。他就很奇妙，就是说等他到达以后，我们去见了他以后，他就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这一辈子遇到的好人都没有我那个这一路上我所遇到的好人多。就是说他一就是说一北京在那一出海关，然后呢他就一直有人就开始帮他们忙，然后呢等到日本有人在那边就帮他们安排他们住的地方，第二天然后怎么去转飞机上飞机之类的，然后在飞机上然后有人就是专门有人就是来帮他们告诉他们怎么安排，然后等到到了美国以后，是也是一直人知道他见到我们以后他才放心，他就知道说好像这个怎么这么奇妙。所以后来我们就告诉他说，我们教会的人已经在那里为你们祷告了好几个月，接着你们那个签证开始，然后你们拒签，后来然后又继续去签，然后呢我们就一直在为你祷告，整个路程上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在那个为你祷告。就后来我们就给他来传福音，来传福音呢，来那个讲，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个什么的神。所以当他们听到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是创造整个宇宙的神，而且他也是那个管理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神。然后我父母就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就记得，就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就是说非常清楚，而且他就用了非常朴素的话说，我们要信神，我们就信的最大的，我们就信的最大的神。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所以因为他们就是我们当地，就是你要回来，我是山东人，然后那淄博那边，我们当地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神在那边，然后在那边就是当地的一些什么什么神。但是呢当他听到有这么一位掌管天地万有的一个神，我们现在是最高的神，最大的神以后，说我要信，我就要信这个最大的神。所以我想这是一样，天上的神在这边就让我们看到，无论我们处在一个什么光景当中，无论我们所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所信靠的神，所倚靠的神，所仰望的神，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我们向他来求告，那我们真的是，就说我们是，就说我们真的在我们倚靠是多么的大，他掌管一切，那我们就愿意把这所有东西都来交托给他，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福气的，这样一群人。所以紧跟着到一章的第六节哈，我们就来看，就说尼西米他紧跟着向神按照神的属性来赞美、来感谢、来称颂以后，第六节他就讲到有一个认罪的这么一个祷告。他说第六节他讲的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所以尼西米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以色列他之所以国破家亡，是因着犯罪，是因着犯罪不听神的话导致的。这些事情其实你看尼西米在这边，这已经是那个以色列人被掳，这已经至少是七八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是在这边尼西米来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是以第一人称来祷告的，第一人称来祷告，来向神来认罪。他先用我，然后呢再说我们。所以对于前面的人他所犯的罪，尼西米他并没有把自己置身在外面，然后呢而是他就是感同身受的来承认这个罪自己也在当中，也在当中。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感觉说，我们常常在今天我们那个在许多的祷告里面，然后呢我们常常都是用我们怎么样，好像在这样祷告里面以后用了我们，好像我自己并不在当中一样。我们有时候一些祷告因为用着我们，然后呢你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并不在当中。但偶尔有时候听到说在一些祷告里面神怎么对我来带领我，我自己怎么犯罪然后呢得罪了神，你就知道说你心里就会受触动。确实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首先要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不要去替别人去认罪，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的亏欠，我们在神面前像是得罪，我们一定要在那个神面前先来认我们自己的这个这样一个罪。像这样的一个的 态度，就是在祷告的学习上这样一个态度，然后呢，这是神他所喜，他所那个喜悦的。当然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每一个的祷告你都要认罪，但是呢，这个若是真的有罪得显明出来，我们自己在里面有得罪神的，或者是我们那个就是说里面有不讨神喜悦的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来悔改，来承认，让神首先在灵里来恢复我们，来挽回我们。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就是第六节他讲，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像尼西米在这边他特别提到神他是侧耳听，然后呢这么一位听我们祷告的一位神。心里头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种错觉，我们觉得好像这个神呢他并不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在这里圣经非常明确的来告诉我们说，神他是绝对听祷告的神，他是绝对听祷告的神。可以说就是说，如果不是因着我们的罪行在那里来阻隔我们，神他一定是在听我们祷告，而且是一定在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是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有时候甚至是信主很长时间的一些人，他好像也有会有这么一种感觉，一种错觉，觉得好像神他没有听我的祷告这样一种。其实这种错觉是来自于什么，神听见我们的祷告和神有没有答应我的祷告这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别，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神他能听见我们祷告是绝对没问题，我们向神祷告什么神他都能听得见，所以神听见我们的祷告这是没有问题，但是神要不要答应我们祷告，这就是问题。常常我们自己的问题是说，我们向神祷告的，神就要说按我们祷告的在那里神来回应，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远远高于我们的旨意，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心愿，我们向神祷告的并不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神按他自己的心意来答应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并不一定是按照我们向他祷告的，他是要按照他自己在每个神带领这样来答应我们祷告。所以这样来讲，就是说神他是一定听祷告的神，他是一定听见我们祷告的神，但是呢他的回应对我们祷告的答应这是不一样，因为神他有他自己的主权，有他自己的权柄，有他印着他对我们这些他所拣选的爱他的人，或者蒙他救赎的人，他爱我们，他会把最好的来赏赐给我们，所以他会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按照自己的心意来答应我们的祷告。所以这是神听我们祷告的那个这样的一个的那个原则哈。所以不要有一个错觉说啊，神不听我祷告，或者神是那个在那边好像没有听到我的祷告，其实这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神就也知道说，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我们对神的一些祷告有时常常是妄求，常常妄求。当然你妄求神他是绝对不会答应你这个妄求的，他只会让我们显明我们自己的这个贪心，我们的欲望，看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是不蒙喜悦的。所以神会在这边给我们点名以后，让我们去在神面前有一个这样一个悔改的心，能够就说来怎么如何来学习来这个祷告的这样一个功课。好，这是讲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祷告。上面我们来看，就是说我们要祷告些什么，要祷告些什么样的内容。因为神听他们祷告，他是愿意呢我们是借着祷告来更多来认识神。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说尼西米这个祷告它是完全按照神的话语，它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以神的话语那个为基础。所以在一章的第八到九节他就讲，就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当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就把你就是从这些被你赶散的这些地方，你把你再次给召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离我们的这个居所这个地方。所以在这边尼西米非常明确的，他是按照神的话，因为这段话这是在申命记第三十章那边借着摩西的口他所发表的。所以他是按照神的话为基础来做这样的一个的祷告。所以那个因为神在就是这样说起来，就是说这是已经离摩西就是那个申命记那边 30章1到5节他所讲的那个摩西的话，就是在申命记里面讲的摩西，就是他说的话，跟尼西米在这边那个祷告中间，其实已经至少经历了1500年。这是就是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尼西米他看到神的话以后，他就相信，他有这个确据，他就知道说神他必定会按照他怎么说来怎么成就的。我们虽然是已经被赶散，已经被掳到外地，但是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神就必定把我们带回来。所以他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的神的话语，这样一个应许，然后呢来做这样一个祷告，而且他也知道说神他必定来拯救，来帮助这些凡他所救赎的人。所以在这边，所以他就尼西米他是非常明确的知道神他的心意，所以他就按照神的话，神他有这样一个应许来向神来呼求，他知道说神绝对不会撇弃他所爱的，他所爱的。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就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的信心，有这样一个的确据，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来向神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他爱他所拣选的人，神对我们他所拣选的人，他有这样一个应许，他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他如何的说，如何的来那个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让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来得着他的丰富，来得到他的供应，得到他的保守，在各样的事情上，只要我们愿意能够来回转来向神哈，神他必定会把我们向他所祷告所祈求的来回应我们，来扶持我们。所以这是神说就是说尼西米他是按照神的话为基础来做这样一个的祷告。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使你仆人信心的亨通，在王面前来蒙恩。所以就是说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我们向神列出一长串的这些内容，1、2、3，然后这些事情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的向神祷告完了以后，你可以知道说到最后，就是说使你仆人信心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蒙恩的一个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你向神祷告祈求，然后呢到最后我们向神有个感恩，有个感恩的心，有感恩的心。因为我知道说我们把这事情来交托给神，让神来管理的时候呢，神他就必定来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成就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关键是说我们愿意不愿意来向神来交托，我们愿意不愿意能够从神那边来领受他向我们他向我们的寻求所给我们一个呼应，一个回应。这样所以呢，我想今天呢，还有就是说我自己就说生命当中一些的经历哈，我想在这边能够跟弟兄姊妹有一点，我不知道那个时间我们要几点结束？现在12:27。
这边应该是。
对，我想就是因为
没问题嘛。
对，也许我们顶多哈用那个5到7分钟的时间啊，我讲一个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那个这个旭伟的他的那同学几周以前他那个听过后面的那一部分的那个经历，就是我几周以前在嗓门的那边跟弟兄姊妹有交通，我讲了后面的一部分经历，前面这一部分没有讲。今天呢我就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有点交通哈。因为我们94年然后来到美国，在密歇根那边，然后我们就在实验室，我就在那个密歇根大学来工作，在那边工作了那个17年以后呢，我就在一个实验室工作了15年。实习以后呢，然后等到2011年的时候，然后我们老板就说要决定，他是从密歇根要搬到这个加州来了，加州他是要搬到那个圣地亚哥。所以当时就说，实验室要关门，然后我们实验室30几个人这样一个大的实验室，已经说反正你要关门以后你开始要找工作嘛，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就说投简历啊，到处找工作。当时说我就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的寻求，我就向神说，反正我说神，我把这些事情交出在你的手里，你怎么带领我我就怎么跟从，我自己不主动去找工作。然后呢当时说如果就是说你要把我留在当地在那个密西根啊那边的地方，你要把我留在那， 你就把我在那里赐给我一份工作啊，你要把我带走，然后呢，你就再把我带去第二个赐给我一份工作，因为我跟我老板工作时间很长，他很愿意我跟他一起去，所以当时那个他说我跟他去是绝对没问题，所以我知道说我跟我老板走呢是肯定是有工作的，但是我说神要不要把我留在那个密西根那边，我就说上神就把他放在神的手里。结果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不愿意我离开，所以他们帮我去那个投简历啊，然后帮我去问这些工作机会，但是很奇妙，最后都没有。就是所以呢，后来我就决定，那就跟我老板走。老板走的时候，结果就在那个跟我那个老板走的那个之前呢，一个月，然后突然就说我那个在旧金山这边的我过去的一个我师妹，然后呢他就跟我联系，所以后来呢就在最后的一个月当中，那个神就把我给带到这个旧金山这边来了。所以呢，我是讲的就是说，上次几周以前我讲的就是说，神怎么来带领我在那个拿到这个工作以后，怎么来找住宿，在找住宿的那个时候怎么来找教会，到教会来，后来就是神就很奇妙的，没有任何人介绍，就把我带到王国显弟兄那边的撒布顿神的教这个教会去了。当时那是非常奇妙啊。但我今天呢，我是讲前面为什么，就是说当我们实验室老板一说要搬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好在教会呢，在那个在教这个成人主学，在教这个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神呢就借着我整个的，他是只教整个一个学期的，四五个月这样一个学期的，我就在预备这个啊，就是这个教这个成人主学的时候，神就借着撒加利亚书，然后呢把几节的经文就来告诉我。其中就是在撒加利亚书二章第一节，他就讲，就说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在四章十节，他也讲，就说谁藐视这日的事微小呢？这气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在所罗巴伯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所以这两边就很奇妙，神就说，就把这一个是手拿准绳和手拿线砣，这个就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就是来那个给我，而且后来就等到说我那个到了这个撒布顿那个神的迦南教会以后，我才意识到，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的混乱的这么一个时代，这个很多的教会真的并不把圣经，他虽然有时候我们都信神，然后但是你一看他们的很多所行的很多所做的罪，并不完全那么严格的按照圣经去执行去建造教会。所以我真的是说在这个时代是多么，就是我们知道看到一个多么需要一个手拿准绳手拿线砣的这么一个的教会，在那边能够为神来持守，能够为神来建立。所以这是神然后呢借着这个告诉我的那个一句话，就是说手拿准绳手拿线砣。另外在那边以后，然后呢就是在第八章十五节，撒加利亚书八章十五节，他讲就说神他定义要施恩，然后呢他说那里讲就说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然后在九章十二节他讲的就是要加倍祝福，要加倍祝福。所以后来我们到了这个撒布顿那边以后，无论是在我们的工作上还是在我们的生活上，尤其是我们后来我就说我们在那边我走着路去买一辆车，然后呢神就带领我，然后后来我们那个那房子也是那个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去买房子的时候，神就很奇妙的然后呢让我们买着，就是在那个半岛，然后呢就买到一栋房子，然后我们在那边房子也很大，然后我们可以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在那边聚集的时候可以来使用。所以在整个买房子的过程当中，神非常非常奇妙的就借着环境借着各方面的事情让我们清清楚楚的明白这是神的带领，这是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其实在包括这个房子贷款的时候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这个麻烦在当中，但是我们就因着神在这边，我们心里就知道说这个神他要带领我们，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持守，结果后来神就非常奇妙把所有的障碍都给我们挪去，然后呢神就在那让把我们整个的这个事情给安排下来。然后呢在工作上，因为我也去基督学房开始这个接受医的培训，在工作上，然后我姊妹也很快，然后呢包括我们整个搬家的过程，然后呢神也很奇妙的也是在几周当中就然后让我姊妹能在这安湾区能找工作，说明一家人就可以搬过来。所以整个的过程，因为今天有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法详细的来跟弟兄姊妹去交通，但是当中我们就知道说神他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都是非常非常真实，他用他自己的话 先来这样来告诉我们，把他自己的心意这样来显明。我们要抓住神这样一个的应许，然后呢就知道说神他必定要按他的话来成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带领。所以呢我们就应着神的话，我们就来跟上神的这样一个带领。好，我想今天的时间呢过了几分钟哈，那我们就那个交通到这里，因为后面的时间比较仓促，那就只好这样那个简短的跟弟兄姊妹有个这样的交通。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我们。